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24, Session 6. 基督教伦理学第24章第6讲，我们来到本章的第5个大段， Secularism, 世俗主义。世俗主义和与它相关的世俗人文主义， Secular Humanism, 今天是基督宗教的最大的境地。世俗人文主义声称没有上帝，而人若不寻求超自然的帮助，他们的生活是最好的。因此他自我宣称自己是非宗教性的。但是世俗主义是一个宗教，根据 Clauser 的定义，参考本书第5章，因为他相信有一些事情是不依靠别的，也就是说自然世界本身加上人的思想或者人的良心。诚然的，假如相信上帝是一个宗教性的立场，那么不相信上帝也是一个宗教性的立场，两者都需要信心，两者都选择了根据自己的信仰的前提来思考的。不可知论者 agnosticism 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一致的一个的妥协的立场。Agnostics, 不可知论者，他们选择了以非信仰者来思考来生活，虽然在某些的情况他们会承认神的存在是可能的。所以呢，不可知论者是无神论的一种，而无神论者与不可知论者都可以被认为是世俗主义者。但是虽然世俗主义是一个宗教，世俗主义者往往呢自称是非宗教性的。根据他们的观点，根据这个世俗主义者的观点，他的决定都是完全根据理性，而有宗教的人士呢是凭他们的信仰或者有信仰所影响的理性来做决定的。因此他们会说，宗教性的观点对合理的讨论是没有关系的，特别在科学、伦理和政治的讨论上，宗教的观点都应该置诸门外。这个世俗的观点已经垄断了西方国家的那些影响舆论的制度，特别是有名的大学、传媒、政府的很多的层面，特别是政府的这个执行的部门和法庭。对他们来说，宗教的观点是不配他们尊敬，不配他们细听的。世俗主义者已经获得能力去禁止在公立学校里面有任何宗教性的表现在其他的政府的机关里也是如此注脚第30，他们在美国的接口常常是政教分离。但是美国的宪法并没有禁止在政府里面有宗教的表现，它只是要求国会不可以创立一个全国性的国教我下面就不读下去注脚第30。回到本文，世俗主义者他们坚持要求任何对世俗主义发出挑战的观点都不可以公开的表达，也就是说他们有权不被这些的观点所冒犯。世俗主义者现在有一个有特权的地位，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不公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每一种的观点都应该能够在思想的市场里竞争争辩。有些的观点出自有神论的世界观不应该对他们是不利的，除非有说服力的原因认为有神论是荒谬的。但是事实上没有这种的原因导致我们说有神论是荒谬的。诚然世俗主义才面对一些他们驳不倒的反对的理由呢，我在本书第4到第8章的论点是，除非有一个绝对的有位格的上帝这个的前提，不然伦理是没有意义的。正如我在 我前面所写过的书《神学认识论》（Doctrine of the Knowledge of God）， 还有《卫道学概论》（Apologetics of the Glory of God）， 没有伦理的话，知识就不可能了。我再重复一次啊，没有有神论的前提，伦理不可能，没有意义。没有伦理的话，知识是不可能的。世俗主义最多能够合理的去要求呢，是在整个的思想的市场里面有一席位去为他自己的信仰去争辩，他没有地位去否认基督教的有神论有这个地位。譬如说，若是说不承认在生物学里不承认有智能的设计，是某一种的创造，这样才算是合乎科学。说不承认创造或者设计是合乎科学，承认就是不合乎科学的话，完全是荒谬的。总之，世俗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很多的圈子里面的主流，他们这样的垄断呢，就让基督徒愿意遵守第一条诫命的基督徒带来极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在不同的范围里面出现，例如在商界，一个雇员有的时候若要坚持基督徒的准则，就可能失业。譬如说向顾客说实话，在那种的情况，基督徒必须要决定他珍贵他的工作还是珍贵主耶和华更多了。在有些的国家，基督徒对参加世俗的工会，劳工的工会，也是面对良心的问题的。觉得工会往往会要求工友承认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所以在加拿大跟荷兰，有些基督信徒呢就组织了基督教的劳工工会。我也对基督教的神学院去追求世俗的机关的一些的学术认可，这个做法我是觉得是有问题的，包括我自己所属的神学院。一个世俗的学术机构哪里有资格来判断一个训练基督教神职人员的学校是有没有能力做他们的教育呢？我的判断是，唯一有资格判断神学院的表现的组织就是教会。我想神学院若是要寻求外面的帮助来让他确定确认他在财政上是负责的，这个是合理的。而世俗肯定，世俗的机关去肯定教授们是否学术上有资格，也是一个宝贝的事情，注脚32。但是在大部分的情况呢，只需要一个有学术认可的学校的学位就够了。但是令我觉得很恐怖的就是，神学院花那么多的精力去得到世俗的许可，然后呢神学院也往往要在他们的课程各方面的项目上要做出改变去得到这种的认可。寻求这种的认可本身不是罪，但是学校若是要守第一条诫命的话，做出这些的努力肯定是遵守第一条诫命的一些的挑战。我的意见是，当代的基督徒在第一条诫命这个范围里面最大的挑战就是世俗的学校。本章下面都是讨论这个题目，这个讨论就做一个个案研究。我在这个个案里面呢，会提炼出一些的原则，对我们在基督徒在其他的世俗的制度里面应当怎么回应，应该是适用的。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教育和人生其他的范围，教育必须是为了神的荣耀，也是奉基督的名的。哥林多前书第10章31节，哥罗西书3章17节。因此教育必须遵行，教育必须遵守神的话，圣经，提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 圣经不单单是教育的一个的准则，圣经应该完全渗透一个近前的教育的内容。生命记第六章第六到第九节，神是这样的吩咐的，第六到第九节，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你的心上，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你也要把这些话习在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头带，又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以神为中心这样来形容教育，这个形容词太弱了，被神所渗透大概比较适合一点。基督徒应该在一个不能回避神的话这种的环境里长大，基督徒的孩子们应该在一个不能避开神的话语的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神的话总是在那里审查他们，劝告他们，以真理来教导他们。因此一个孩子所学的一切，不论是关于世界的哪一方面，都应该与神的话有关。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圣经是论到宇宙的任何的事物的。当然圣经并没有给我们仔细的教导怎么样修理卫生水管，或者英国的历史，或者如何修理汽车，但它的确教导我们这些事情与上帝怎么拉上关系，如何去研读这些的学科，如何把我们的所学到的应用在生活上以讨神的喜悦。比方说我们不能一方面研究历史又同时忽略上帝的护理，特别不可以忽略宗教在不同国家的文化与政治里重要的地位。我们不可以教导科学而不同时强调这个世界是由上帝所创造，由上帝所掌管的，是上帝的护理让世界有秩序，使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世界，管理这个世界。创世纪第一章28到30节。因此在历史上基督教有神论是给了很大的鼓励，让现代的科学滋长，我们的孩子应当学到这方面的。注脚33，请看这本书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1972年。我们不可以教导现代的音乐和现代的电影不同时教导孩子们怎么样从神的观点来衡量他们。好，这个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上帝把孩子们放在家庭里面有重要的关系，上帝把孩子们放在家庭还有教会还有国家里，上帝旨意就是成年人要负责教导他们的孩子的。很明显的在这方面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是最关键性的。请注意生命记特别告诉我们要殷勤的教你的儿女们，这里呢就特别把责任给父母亲了。箴言也常常跟我们说父母亲要教导神的智慧的，我的儿子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要忘记你母亲的教导。箴言第一章第八节，箴言第二章第一节，三章第一节，四章第一节，五章第一节，六章第一节，七章第一节，19章27节，23章19节，23章22节，23章26到28节。当然我们不应该认为圣经呢把教育限制在家庭里，我不知道任何的经文或者圣经原则禁止父母亲把教育孩子们一部分的责任分给他人的。诚然在圣经时代学徒制度是很普遍的，而神的话也没有禁止学徒制度。很明显的家长们要求他们的孩子们读一些其他人写的书也不是错的，这样子就容许书的作者帮助父母亲来教育他们的孩子，父母亲把他们的孩子们送去钢琴老师或者木匠 或者是其他的老师，补习老师也不是错的，当然需要有父母亲正确的督导。生命记的这段经文并不是关心那些细节怎么样执行教育，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这段经文推论到每一项的教导的细节都是要有父亲母亲来担当，他只不过把整个教育的责任放在父母亲的肩膀上。当我们讨论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家庭、教会和政府在教养孩子们不同的角色。首先国家、政府，政府应不应该教育孩子们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按照圣经来说国家、政府是什么。根据我的分析，我知道这个是有争议性的，圣经并没有形容政府是上帝所设立的从家庭分开、从教会分开的一个的制度。 Scripture does not describe the divine appointment of the state as an institution separate from the family and the church. 我再翻译一次，圣经并没有说上帝设立的国家呢是一个与家庭跟教会分隔出来的一个制度，相反的，国家政府是从家庭很自然的浮现出来的。当家庭已经到了那个程度太大，不能由族长来管理，因此国家是治家，治理国家就是治理一家。 The state is family government， 就是治理一个大家族。 The government of extended families， 从一个广义来说，世界上的国家就代表了整个的亚当的后裔的家庭的治理。同样的，教会也是一个扩大的家庭。 The church is an extended family， 是由上帝所救赎的大家庭组织起来的群体，是我们在耶稣里面的家。老的家，亚当的家在最终已经堕落了，所以上帝在地上设立一个新的家，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里面的新的家庭。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他的弟兄死的，希伯来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就是上帝的儿女们，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四节。所以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彼此成为弟兄姐妹。很吊诡的是，基督徒属于旧的家庭，亚当的家庭，同时也属于新的家庭，在基督里的家庭的。我们下一讲继续。